家好，我是侃侃。今天又到了我们空中相会的时间。上一集啊，播出以后，有跟一些朋友询问他们的意见。那一般来说呢，朋友们都是对我所讲的内容啊，想要再细知道多一点细节啊，所以今天呢，我就会就上一次所讲的做一点复习，还有做多一点的延伸跟补充。上一次提到思念啊，就提到说，我们从小到大总是会对我们周遭的一些亲朋好友有一些深刻的感情，一旦分离了以后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思念。那特别提到说，如果是到了年纪大了一些，有心仪的对象，有男女朋友的时候呢，那个思念的对象就越来越复杂。当然上一次呢还没有延伸到对父母的思念啊，这也是一个很深的议题。其实呢，我们的很多人际关系啊，都会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很深刻的影响。原生家庭就是我们本来出生的那个家庭哈。简单的来说呢，我们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可是呢，我们会就外面的人给我们的一些反应呢，自己内化，有一些自我解读，然后这个自我解读后来就变成我们生命的一个经验。好的是经验，不好的诠释可能就是成为一个生命的枷锁，或者让你这一生会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而跳不出来。然后之后的成长过程可能在无意之间会不断的复制这样子的一个对内在的解释，而不断的深化自己。对，的确我就是这样。例如呢，有一次工作坊啊，指导老师呢他就讲到他自己的例子哈。他说呢，在他出生以后呢，他一直是全所有家族里面的焦点人物哈，大家都很宠爱他，所有家庭聚会呢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可是这个情景啊，一直到他有一天突然间梦碎了，伤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多了一个不速之客，也就是他的妹妹。自从他的妹妹出生以后啊，爸爸妈妈照顾的对象就会是妹妹。然后呢，对于已经长大了一些些的他，即使才三四岁，也会被认为是姐姐，已经要开始自我照顾了。然后亲戚们来到家里呢，第一件事也是要冲去房间抱他的妹妹。在他小小的年纪啊，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理解这样的事情，他只觉得那个妹妹，那个小人啊，那个小人，小小的人啊，好讨厌哦，怎么那么会哭啊，那么会吸引别人的目光，然后让他被冷落。然后呢，他就会觉得自己呢是不是受到惩罚，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而会有不同的诠释，然后对自己丧失信心。而在他成长过程中，这个小时候的经验深深烙在他的心里，可是他自己不自知，一直复制这个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这个烙印长大。一直到他接触了一些心理辅导的课程，这个老师呢他才能够去回溯他小时候的这个情景，而从这个故事呢重新去诠释之后跳脱出来。其实相关的这样子原生家庭的理论啊，分析，还有治疗法，还有什么成长课程很多， 那我相信在听的你们啊，假设有兴趣呢，你只要用你可以接触的途径去找，应该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资讯啊。所以我在这里也没办法一一跟大家说完所有的内容，那只是就自己的一些理解体会跟最深刻的部分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从每个人从小到大都会有伤痕，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不受伤的，因为我们在小小脑小小时候啊，那个小小脑袋有时候没有办法理解很多的事物，也没有那么样的坚强可以保卫自己，那从小到大也都会有一些不可说的秘密啊。那这个不可说的秘密呢，有的人呢就可能会成为他成长过程很深的伤痛，他不断的掩饰这个伤口，可是又不断的在他的成长过程去复制这样的不好的经验。可是这个不可说的秘密啊，有的人在长大以后呢，他可以用某一些他的方式去理解而跳脱出来这个枷锁，可是有的人是不自知的，甚至没有去面对，没有去处理，所以就会把他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经验可能延续到他的下一代，延续到他的夫妻关系，所以坊间才会有那么多的生命成长课程。举个例来说好了，像我们上次讲的诗句啊，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其实啊，这个诗句看起来很美啊，但是仔细一想呢，有点恐怖。为什么呢？所谓的比翼鸟啊，它就是指两只鸟，它们各折断一只翅膀，然后从此以后呢，两只鸟就依偎着一起飞翔，所以各自拥有一边的翅膀，然后生生世世就是这样子一起飞翔，永不分离。这样子的比喻是很美，可是想一想，好像把自己的自由完全给放弃了。我们回到现实生活中来看，事实上有很多的夫妻关系彼此都有很完美的期待，就是期待对方就是一个白马王子，就是一个白雪公主，非常的完美。但是又会，如果对方非常完美，又都会自己内心又会充满了嫉妒，嫉妒的背后就是怕失去，然后呢就会限制对方的自由跟成长，而互相拉扯。我记得有一本很有名的绘图本哈，叫做失落的一角，还有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应该是两本。简单的来说，失落的一角就是在讲有一个一角嘛，它的图形就是一个角，然后呢它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跟他配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的圆的形状，可是当他找到了以后呢，他发现他失去自由啊，因为他没有办法慢慢的去欣赏周遭的花朵啊。那另外第二本呢，失落的一角遇见大圆满啊，他就是后来去发现身边有一个很美的圆啊，自由自在的在滚动， 然后呢，他跟这个圆说，你是我失落的一角吗？我可以成为你失落的一角吗？我们可以合在一起滚动吗？可是这个圆啊，他却不愿意，因为他可以自己成为自己的圆。然后这个失落的一角呢，就开始承受跌跌撞撞的过程，而慢慢也滚出了自己的圆。这两本书呢，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找。所以呢，这里就提到说，我们如果期待另外一方要跟我们合在一起，密切配合，才能是一个完整的圆的话，这样就限制了对方的成长跟自由，而自己也会在这样的依赖关系患得患失。所以最好的相处方式应该是促成对方成为各自都是一个圆满的圆，而一起作伴平行往前滚动。那我们先回到自己来说，自己怎么成为自己完美的圆呢？怎么样在跌跌撞撞中而碰撞，把我们的棱棱角角去掉，而成一个圆满的自己？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自我成长，更细腻的、细致的去看自己的一些感受的原因。那上一集的内容，我就是拿思念这个感受来做比喻。如果说我们非常思念一个人，我们能不能更细步的分析你为什么思念他？是因为他具有很多优点，还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很快乐，你喜欢跟他在一起的你？也就是说，因为他的存在，你跟他在一起，你会成为更理想的你。也就是你再仔细的去分析一下，你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真的因为他很好，还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可以变得比较好？那如果今天某一种状况没办法继续跟他在一起，那你能不能像他那样来照顾你自己？也或者你能不能成为自己一个独立的个体，不需要依赖别人来照顾你，或者你必须跟某个人在一起你才会变得比较好？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朋友，你的思念对象，他能做的事情是你怎么样都做不到的，那是不是应该要回过来感谢感恩你能够遇到这样的贵人，生命的贵人？那你能不能反过来去思考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怎样的贵人吗？这个也就是我上一集所说到的部分。那至于说在还没有分离之前就先学会思念，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看清楚你跟对方相处在一起的美好，你能够去欣赏，然后你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你就能够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当下，能够为对方多做些什么，而不是在之后必须分离的时候而不断的惋惜。无论你的对象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重要的亲人，都是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所谈的思念，再度谈到思念，如果要总结一句话，就是要成为自己生命的贵人，然后呢，要能够 原谅他人。原谅他人其实就是在成就自己，最重要的就是要珍惜自己当下所拥有的，无论是为了目前的你还是日后的你，不要有所悔恨。好，今天呢简单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不知道您对今天的节目有什么的意见，也希望您可以透过各种方法给我一些回馈。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